下面我看有一些时间啊，有些时间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学院的法师讲经说法，需要上师仁波切特殊开许吗？弟子对这些很谨慎，是不是有些过分？学院的法师在学院讲法的时候都是上师开许过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外面呢，是不是要开许呢？要看情况。有些可能不需要吧，有些可能是，如果是以学会平台的话，应该需要开许。如果不是，如果学会没有关系呢，那不一定啊，就说是要开许。当然就是说，如果上次开学的，那就还是不一样。开学之后呢，就说明对这个讲法者呢，他是有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然后就说开学了。如果就是说问了之后没开学呢，就说明可能，要不然就是说他自己的条件还不具备，或者说别的原因，就是说当然最好是开学，开学了之后呢，上次认同当然最好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学会的平台要讲法的话，应该是要开学。第二个问题说，弟子最不愿看人打架、车祸之类血腥场面。师兄说我执重，众生这个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我执都不轻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那种他一种哪方面重，他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看到鲜血啊、血腥场面，体现没什么我执重，但是呢，如果谁要动他的钱呢、或者这个方面他我执就开始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执呢，可能就刚刚我们讲的话，只要我们菩提心没有圆满之前，只要我们自己的一种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我执都是很重的啊。所以说这个也算是我执重吧，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些人他可能是胆子小啊，或者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别的因缘，他可能就是说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是那个看到血腥的那些血腥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就说是这个看不下去啊，这个也是有的，是这样的。第三个问题说，弟子的电动转经轮被人破坏了，转经轮中的经文被裁剪了一些，请问法师如何处理这些被裁剪出来的经文和这个被破坏的电动转经轮？当然如果能够修复呢，就还是可以修复继续用，是这样。如果不能修复了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破坏掉的经文呢，就把它就说是这个好好的就放起来，放起来也可以，然后经轮呢也是好好的放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因为就虽然是不再转动了，这个经轮不再转动了，但是它还是代表观世音菩萨或者代表这个佛菩萨本身，所以还是应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供养的对境。当然转动起来利益更大，然后即便不转动，供在那个地方利益也是很大的。第四个问题说，极大布施只能菩萨才能做，现在强调发愿，世界上也有牺牲生命去救落水儿童的，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么多？还有捐献器官后来后悔摧毁的只是自己的生命，受益的人并不会因为我后悔器官就不能用了呀。菩提心的功德很多，在讲对治我执圆满福德，那我们究竟是为了自己极致进展，还是利益众生？应该怎么理解？利益众生，其实我们是利益众生，是主要是要长期利益众生。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短期的只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短暂的短期的利益众生呢，当然不管后悔不后悔，只要众生得利益就行了。但是现在关键是我们修菩萨道是它是一个很长远的，不单单是现在要利益众生，而且还要用更多就是更多的更大的利益去利益众生，是这样，更长远利益众生。而让我们就是说能够更长远更多的更有效的利益众生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资源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我们现在不断的修行，让我们的我执越来越少，让我们的福德呢就越来越深厚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呢，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况。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布施生了后悔心生了后悔心啊，或者损失了自己的善根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说是那种这个因小而失大。所以因小失大就是说菩萨修行的时候他时间特别长，而且就他就说是这个菩萨布施身体永远不满足，说我只是用这样一种这个器官呢、或者说是这个输血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就一次性的这个生命去帮助众生。他想的是就是说更大的利益，比如说当我登地了，当我成佛了，他能够给予众生的利益不单单是一个身体一个器官这样一种这个意义了，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相信当中的任务讲法的方式能够让这个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前提就是自己在修行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要让自己的功德在不损失的前提之下再的增上圆满，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考虑的就说这个佛菩萨们考虑的更周到更长远的缘故，所以说呢暂时不鼓励初学者去布施自己的一种身体，牺牲自己的善根和长远的修行的功德的一种情况之下去帮助众生。所以说他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为了更长远的一种这个利益的话，首先在心上面修串习，然后以后的话就是说在不损害自己的就是说功德的前提之下，自然而然你可以做利他利益。如果我们后悔了，或者我们做了之后呢，我们退失了菩提心了，后悔了，善根没有了，那么其实呢对这个整个众生来讲，对大多数众生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的话，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就是说是佛经论点当中是有这样一种要求。第五个问题是布施供养有何区别吗？布施呢就是说也包括供养，供养也是一种布施，是这样的。但是呢区别的话，刚刚我们讲的对下面的就是对众生来讲叫布施，对上面的这些呢就叫供养。比如说呢对三宝呢这个叫供养，然后对一般众生来讲就叫布施，是这样。对父母来讲叫供养，对别的来讲对子女来讲就叫布施。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呢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区别的，其实它都是一种布施。第六个问题说，供护法的供品有含鸡蛋成分的物品可以吗？比如奶豆之类的。供护法的供品放在外面要怎么观想呢？弟子不吃鸡蛋，那食品中含鸡蛋成分能吃吗？这个呢就是说，当然如果有些地方它就是那种已经要求的不能供的，我们就不要供，是这样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明显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反正我买了这个供品呢，我没有仔细看，它其实里面包含了这些，但是我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念这个念供护法之前有一个那种咒语要加持，有如果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它通过这些就可以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无意之中呢有带了一些成分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要去选择那些很清净的也可以，首先观察好哪一种里面没有，然后我就去这样去供养，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就没有这要求，有些当中的有这要求，反正按照要求去做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供护法供品放在外面怎么观想呢？就是我们其实念最后一个诵持的时候，就观想把这个供品呢就是供养给这个护法神，他们就该带就带走了，然后是这样的。所以说供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外面的时候，就反正这个物品就供养护法了。然后如果说自己说不吃鸡蛋，食物中含鸡蛋成分能吃，这个和前面一样的，就明显的就不要吃了，是的。如果你自己不吃鸡蛋，然后明显的方面不要吃了。然后如果里面含了成分，然后你没有观察到，然后吃了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你就是说观察到了，那最好就不吃，你它里面已经写了有这个成分的话，就说你最好就不吃了。但是如果没有观察到，吃完之后呢应该问题也不大。第七个问题说，做烟饰的时候是先念仪轨还是先点燃烟饰粉？平时是先念仪轨，回向完之后才拿到外面点燃。其实应该点燃之后再念，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点燃呢，一边它烧的时候一边就念这个仪轨了，是这样。这个方面应该是比较合适的。第八个问题说，守八关斋戒的时候晚上吃药，医生要求饭后吃，不能空腹吃，是否可以少吃点的东西是同药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要想一下哈，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斋戒就是一天，斋戒只有一天，那么就是说是不是你如果说这个药它就是说可以一天不吃，是吧，我今天可以一天不吃药，它也不会恶化到那种程度，也不会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我为了这一天的这个戒律守清净，那我今天呢就说是也不吃饭也不吃药，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药不吃就不行，一天这个药一顿不吃，它指标嗖嗖嗖往上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如果假如说必须要这样吃的话，而且这个药还必须要在饭后吃的话，那么也可以把这个饭呢当成一种药，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第九个问题说，有位道友目前在修百智明，最近有几次出现幻觉，看见了年轻时的所见上师和一只白山羊，他因此不想继续修百智明了，请法师慈悲开示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情况。既然是幻觉，来我们就不要当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又不是说他已经登地了，然后就他的境界当中出现了这些，那可能有可能是真的。但既然是幻觉嘛，什么都可以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幻觉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还是要修。就为什么要出现幻觉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业， 导致的这种幻觉的出现。所以这个是有幻觉你还不修还不忏悔了，当然就不行。所以既然是幻觉，我们就应该知道，哦，这是幻觉，这是我的业力的显现。所以我还是要，因为这个业力的事主要是我自己的心当中的业，这个不好的业形成的，所以说还是要就是说继续通过把正面的方式把这种业清净了，清净之后呢，这个幻觉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第十个问题说，第十个问题说，给工厂周围的老鼠做阉尸，回向利益大，还是继续撒新笔或花生之类的食物让他们吃到而利益大？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老鼠多的让工厂损失严重，或导致于就是说是工厂不得不采取灭鼠来就是说保持他们的一种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也阉尸的利益大一点，让他们搬走可能好一些。那么如果就觉得这个这个老鼠的存在对工厂啊对一些周围的这些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那就说我就可以就说是这个给他布施一些这些其他的食物，然后就说发愿通过这些念咒加持这个食物啊，或者菩提心加持这些，让吃到这些食物的老鼠都能够种下解脱的善根，也可以啊，关键就看你这个当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第十一个问题说，请问如果觉得此生不能够成就，请问可以发愿死的时候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呢？这个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能不能捐献呢，这个反正来讲的话也有这个也有不同的讲法。按理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捐献，不管你能不能成就，能成就也可以捐，然后不能成就呢其实也可以捐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菩提心摄持的时候，有些大的说呢，如果你的这个利菩提心很强劲，利他心很强劲，这个时候通过强劲的一种利他心去做遗体捐献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且自己能够得到就是很多的功德。还有一种说法呢，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的遗体捐献的时候呢可能是那种还没有完全的那种内气未断吧，所以感觉还在，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是不是容易让人后悔疼痛生后悔。所以说有些时候大德们让我们观察衡量，也没有说就说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呢很多大德都还是鼓励，还是真的还是鼓励说捐献。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说我们的心地够大的话应该不会生后悔心，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说经常性的训练串习，我要把这个遗体捐献之后利益众生，然后经常性的串习的话，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说他如果悲心比较强劲的话，可能那一点点痛苦对他来讲不会有什么大的干扰。所以有些地方大的我看了还是比较侧重于鼓励捐献的，这还是比较多一点。第十二个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哪容日常课诵里面的烟视仪轨需要贤德口传才能修吗？这个当然最好得了传承之后来修了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得传承之前，那然后就也可以先通过信心念啊，念了也可以。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那么请上师们，上次好像传过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念完这个传承之后呢，就再修的利益就更大，是这样的。然后今天呢没时间了，已经到了，以后再看吧。有些道友说的念一下烟视的仪轨，但以后我们可以，如果下一堂课时间有的话，也可以念。今天呢没有时间你回向，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回向三根。那回向三根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患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三世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娑楞地狱等伽罗般多罗尼钵迦喃跋阇羌揭迦那瓦隆彻巴依，遮比卓尼卓尔卓尔修。